这里是罗宾西塔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球西塔人和广大华语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地2134年9月29号，公元2007年11月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议会声援西藏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俄罗斯遗书团向达赖喇嘛以宣扬文化；中国佛教徒普遍表示敬重达赖喇嘛；西藏这帮子仍然被数百名军警公欢迎印度金枝官员出席致敬达赖喇嘛仪式；中国政府核准开发西藏雨林疯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声援西藏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欧洲议会声援西藏会议从今天开始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大厅里召开，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将讨论如何扩展声援西藏活动，以及在北京奥运会前推动改善人权与西藏问题的解决。本台总编甘密西在比利时发来消息说，有4人组成的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在副议长耶鲁卓玛女士率领，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丹波次仁一起抵达布鲁塞尔，出席欧洲议会声援西藏组织举行的这场会议。来自欧洲议会各党派、各支持西藏组织和地方议会等共计17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耶鲁卓玛女士和欧洲议会声援西藏组织主席托马斯曼、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延岑和欧洲议会政党组织主席与副主席在会议上将分别发表讲话。在会议举行期间，还将就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和北京奥运会方面举行研讨会。出席这场会议的还有西藏流亡政府驻法国办事处代表江巴爵桑、来自印度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苏纳朵基、苏纳整迪和西达崔镇韦瑟。德国费利德利希诺曼基金会借用这次举行欧洲议会声援西藏会议的机会，昨天星期三在该组织驻布鲁塞尔分会的办公室组织了一场内部会议。会上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兼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波次仁和新德里西藏人民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边波次仁，同各声援西藏组织成员就西藏现状和局势以及未来前景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举办文化界的俄罗斯、图瓦和布里亚特共和国艺术代表团于昨天星期三晚上6点钟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表演节目，宣扬传统文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巴琼佩维秀的各议员和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官职人员以及达仁萨拉僧俗民众等上百人在歌剧院大厅中观赏了俄罗斯图瓦和布里亚特共和国艺术团表演的精彩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扎西在歌舞晚会开幕仪式上表示，蒙古与西藏之间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关系，但是在20世纪中期，蒙古与西藏之间的宗教与文化关系随着红色共产主义政权的统治和社会与政治的变革渐渐疏远。他说，90年俄罗斯红色政权结束后，由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先后访问了俄罗斯，才逐步恢复了蒙藏之间的友好关系。此外，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于去年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了卡尔梅克共和国最高荣誉白莲奖章，因此来自蒙古和俄罗斯3个共和国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特次到达赖喇嘛举办文化节，并且将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巴琼佩在昨天的歌舞晚会上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向蒙古和俄罗斯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以及佛教徒代表特次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以及为了进一步增进蒙藏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与互动， 举办这场文化节表达感谢和祝贺。噶玛群比表示，西藏与蒙古之间在宗教和文化以及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藏与蒙古都具有歌舞海洋的美称，因此他再次感谢俄罗斯图瓦和布里亚特艺术团向达伦萨拉藏人奉献精彩的传统歌舞节目。另外，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艺术代表团于昨晚在上达伦萨拉西藏儿童村向全体师生表演了歌舞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佛教徒普遍表示敬重达赖喇嘛。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尽管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视为分裂主义者进行污蔑和攻击，但是中国大陆的大批佛教徒都一致表示敬仰和尊重达赖喇嘛。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来自西藏安都尼故乡本台记者介绍说，在2005年，他到中国佛教圣地山西五台山进行朝圣时，遇到很多中国佛教徒。他们表示曾看过有关达赖喇嘛在世界各地传法并发表慈悲与和平演说的大量光碟，由此认识到达赖喇嘛并非像中国官方向民众所宣传的那样，达赖喇嘛是一位伟大的精神导师。消息人士继续介绍说，他所接触的这些中国佛教徒在脖子上挂有达赖喇嘛的相片，并时常念诵有关祈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的经文。中国政府历来把达赖喇嘛视为所谓的分离主义者进行大肆的污蔑和攻击，并不断向公民灌输官方的思想和观点，而达赖喇嘛已经是一名举世公认的和平导师。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特别是佛教徒，也透过中国官方的歪曲宣传认识到这一点。
请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哲蚌寺仍然被数百名军警驻守监控。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根据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在其博客上发表的消息指出，昨天7号，西藏哲蚌寺被封锁22天后，当局允许寺院僧人出寺，但是寺院里仍有200-300名军警驻守监控。消息指出，10月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奖章后，拉萨哲蚌寺的僧人用传统的庆祝方式粉刷佛殿、僧舍外墙进行庆祝，但是当场被警察阻止。当时部分僧人遭到警察的殴打。随后1000多名武装军警闯入寺院，封锁寺院，监控僧人。僧侣的手机号码都被附近的派出所登记，手机信号被屏蔽。据称有僧人被捕，但是具体被捕的数目还不清楚。从10月17号到10月19号，寺院开设的食堂遭到关闭，给僧人的饮食带来极大不便。一些贫穷的僧人没有喝到开水。从17号去寺院朝拜的信众被警察驱逐、殴打和拘捕，之后通向寺院的路口被封，树立施工路牌，所有信众不允许去哲蚌寺朝佛。26号下午经盘查之后，允许少量的远地来的信众朝拜寺院，寺院周围的树林山间仍然布满军警。消息进一步指出，从10月17号到昨天7号，整整22天，寺院1100多名僧人陷入软禁之中。昨天7号，寺院僧人才被允许出寺，但是需要向当局请假，限定时间。寺院里仍有200-300名军警驻守监控。哲蚌寺的僧人表示，以后会非常艰难。
欢迎继续收听由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旭本周二接受有关记者采访时高度赞扬了印度政府下令禁止内阁阁部长出席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敬举行的欢迎仪式。孙玉旭表示，印度政府把这些事件视为一种反华活动而禁止政府官职人员出席致敬达赖喇嘛仪式是正确的。 他说，达赖喇嘛不是一位宗教领袖，而是一位披着袈裟的政治流亡者，一向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孙玉喜引述印度内阁部秘书长江德拉谢卡的话指出，基于印度的外交政策，印度政府各部门部长不许参加达赖喇嘛荣获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返回印度的欢迎仪式。孙玉喜强调，中国政府认同印度的这一外交政策，并表示高兴和满意。据了解，上周6/3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获颁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勋章，并分别同美国总统布什和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公开性官方场合举行正式会晤后返回印度，受到了印度各界和西藏流亡政府与各非官方性组织以及民众的隆重欢迎。但是印度政府下令禁止内阁各部长为首的官职人员出席有关仪式，引发各界争议，并极度谴责印度民主大国屈服于中共独裁政权的压力。印度反对党还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些事件进行公开解释。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核准开发西藏玉龙铜矿，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尽管西藏昌都玉龙铜矿的开发曾因环保评估问题而引发各方争议，但是日前通过中国国家发改委立项核准，准许正式步入全面建设阶段。中国证券报报道说，玉龙铜矿的环保评估显示，如果措施得当的话，海拔高达4500米的玉龙铜矿可以做到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中国国家发改委对玉龙铜矿项目予以核准，也意味着环保问题已经过关，并指出像类似的高海拔铜矿还有储量高达500万吨的普朗铜矿。报道还指出，不过与相关人士进行沟通时并没有得到该矿报批的进展情况。玉龙铜矿位于西藏昌都地区金沙江畔江达县，是大型的矿产基地，初步探明铜金属储量650万吨以上。中国政府为了掠夺西藏玉龙铜矿，于2005年5月成立了玉龙铜矿股份有限公司，并把玉龙铜矿将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建设规模为年产3万吨电极铜，预计总投资18亿元；二期建设规模为年产量10万吨电极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海外流亡藏人组织通过示威游行等各种方式，历来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掠夺活动。中国政府在西藏的这些掠夺活动不仅夺走大量西藏的矿产资源，而且还破坏西藏脆弱的高原环境，更会导致目前西藏高原的暖化速度。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1908年到1911年，西藏接受清皇帝的实质控制，一度曾被军事占领。1906年，清廷开始尝试在西藏建立实质统治地位，当时达赖喇嘛已经离开拉萨。1908年底，清廷已经巩固地位，清皇帝对西藏的涉外关系再次享有为期短暂的实权。同年，清廷与英国签订贸易协定，西藏人只是象征性的听闻启事。1910年，来自四川的清军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随即寻求流亡英国的殖民地印度。满清皇帝颁布谕令，宣布达赖喇嘛已被废除，达赖喇嘛则声称他与清廷之间的一切特殊关系已经因为清军入侵西藏而断绝。清廷的举动违背满清皇帝对达赖喇嘛应尽的义务，在此之前两者的关系已经因为满清皇帝未能协助西藏抵抗外来侵略而明显淡薄。如今保护者采取攻击行动，而且公开谴责他保护和崇拜的对象达赖喇嘛。藏人认为满清皇帝废除达赖喇嘛已经是越权行为，因为清皇帝和他的特使均无权废除达赖喇嘛。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